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五城巡演，各界精英赞，振奋人心，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湖北省政府官员公检法人员遭恶报案例，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神韵五城巡演，各界精英赞，振奋人心。2021年10月5日到10日之间，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西部的斯波坎和波特兰，美国中部的路易维尔、堪萨斯城和芝加哥五城同时演出，共12场，再次吸引了当地主流精英中的新老观众。神韵演出展现的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美的画面，精湛高超的舞蹈技艺，充满神性的精神内涵，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视听飨宴，他们深获启发。然而更多的是各界翘楚们看到了天上和人间的关联，接收到了在艰难时代中振奋人心的信息。
终生成就奖获得者说，神韵昭告的信息令人惊喜。戴维·阿普利盖特看完演出后说，神韵在各方面都绝对令人震惊和壮观，它是一个伟大的现场表演艺术的整合，具有高妙的技术性和美感，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带给我们美好的信息。他表示，很高兴看到神韵歌曲的歌词，昭告了造物主再次来到并更新宇宙这个强大的信息。他说，尽管我感到有些惊讶，但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戴维·阿普利盖特是美国诉讼律师协会的会员，被评为伊利诺伊州商业和知识产权诉讼方面的超级律师，世界首屈一指的传记出版商马奎斯世界名人录于2019年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著名考古生物学家说，神韵将被载入史册。雷诺兹先生表示，人们正处于一个诸多美好被破坏的时代，但他看到神韵在努力恢复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内容。他表示，无论什么样的不幸都不能夺走一个人做好人的权利。雷诺兹先生还从神韵演出中认识到，神韵提醒着我们，我们有这种坚持做好人的力量，我们都可以做这种选择。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戴维·维斯特·雷诺兹先生是一位考古学家、顾问、空间专家，也是九本畅销书的作者。他是考古学博士，专门研究罗马帝国和古埃及。他还著有多本《星球大战》系列参考书，是《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作家。雷诺兹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对神韵艺术总监心生敬畏。在进入剧场前，我看到节目册，就想，哇，这个人一定非比寻常。当我看到他的作品，心里立即升起敬畏。雷诺兹先生说，我很高兴可以生活在一个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的时代，而不是在日后的史书中读到。我坚信这一切都会被载入史册，因为这非比寻常。我很荣幸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样的作品。他说，这绝不是给人们打发时间的娱乐，神韵在传递强大的信息，即作为人类到底为了什么，我们的潜力是什么，这是我今晚所见。
资深动画制作人说，神韵是最杰出的。 资深动画制作人爱德华纽曼先生是资深动画设计师，曾经给好莱坞电影《空中大灌篮》制作电影特效，并给麦片品牌 Tricks Rabbits 和 Lucky Charms 等制作电视广告。他制作的动画往往是当地业界人士的首推。纽曼先生说，神韵演出所使用的两台投影仪必须同步追随舞蹈演员，一边一个，两台仪器的投影丝丝相扣，演员和投影仪也高度同步，这样演员在天幕上就不会留下影子，不会遮住天幕上的景色。他表示，他在其他的舞台表演中也曾见过多台投影仪同时运作的技术，但是做到像神韵这样的画面清晰和色彩鲜艳还是第一次。他赞叹，神韵是最杰出的，图像的锐利和清晰度令人难以置信，天幕色彩绚丽，艺术设计十分美，真是蔚为壮观。
全美百强企业总裁说，天上和人间原来有关联。杰克张先生在 James Hardy Industries 担任总裁兼 CEO， 负责全球业务。该公司名列福布斯排行榜全美百强企业，是该行业在全球最大的制造商。他本人还是化学家和发明家，拥有多项美国和国际专利。观看神韵演出后，他高兴地说，演出让他看到了中国千百年前的文化，那是他从未知晓的，那些故事背后的含义非常深刻。他解释道，神韵舞蹈表现的许多故事都诉述了人是如何自天上而来，来到地球人间，因而天上和人间中间有许多关联。
前学院院长说，神性理念令中华民族强大。密苏里州西部州立大学西部学院前院长、经济发展学教授克里斯·舒夫说，他非常高兴看到中华文化中的神性理念，因为这种理念中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远比那种各种思想理念和民族主义更强大，这是另一个民族与众不同的原因，也是另一个民族强大的原因，因此非常重要。
歌剧总监四度关神韵，他说，可想我是有多喜欢神韵。理查德·博尔德雷先生是一位知名钢琴家、声乐教练、指挥家、教授和作家，并在美国著名高等学府授课。他还涉足歌剧界约40年，担任过大学歌剧系音乐总监、剧院歌剧总监，著有《歌剧角色和咏叹调指南》和《歌剧二重唱指南》等专业指南。2021年10月10日下午，理查德·博尔德雷和友人一起观赏了神韵演出，他对神韵的音乐高度赞扬，认为神韵艺术家仅是将音乐传遍全球就可以复兴传统文化。神韵现场乐团融合了中西方乐器，他说，这是我第四次来看演出，可想我是有多喜欢神韵。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10月10日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一年一度的意大利传统日游行。美西天国乐团、练功队和首次亮相的造型优美的新花车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主持人特雷西·米克曼向观众介绍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美，演奏的乐曲非常嘹亮，演示的功法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们提醒我们身心健康的重要，这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我注意到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太美了。修炼了8年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布莱尔参加了练功队，他说，他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观众，法轮大法治愈了我的腿病，修炼前我不能跑，不能跳，修炼后一切都好了，我也变得更加平和，对人更加友善，每天我都在改变，变成了更好的人。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年会10月3日至6日在第三大城市曼彻斯特召开，曼城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会场外的主街上开展了弘法讲真相活动，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在中国正在遭受的迫害。 很多人了解真相后在征签板上签名支持，也有很多人表示对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很震惊。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校刊的两位记者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早有耳闻，但是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他们采访了当地学员。艺术家埃尔顿·达洛是位基督徒，看到一位学员在展位旁练功，他给学员画了一幅画，并解释说他其实是看到了两个人在练功。这个学员的身旁还站着一个人，他们长得一样，只是他的头上有个光环，是个天使。
瑞典法轮功学员10月8日和9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活动。真相展板上所曝光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令当地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震惊不已。展台周围时常出现多人等着签字的场景，有的时候一组一组的人走过来签名并谴责中共。一位中年女士默默地签完了字之后，又特意走回来和学员交谈。她介绍自己是一位记者，在瑞典北部一家报社做翻译工作。这位女士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她真相。她说，你们勇敢地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人权和正义，让我很感动。她还鼓励学员坚持下去。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10月2日和9日连续两个星期六分别在科莱特广场和市中心的地铁站夏特雷举办了真相日活动。巴黎民众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修炼真善忍就遭到中共迫害，甚至被强摘器官，都感到震惊愤慨，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希望制止中共暴行。人们纷纷赞扬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暴的勇气和坚持，希望法轮功学员早日重获自由和平的修炼环境。伊尼亚·皮耶夫是电脑工程师，原籍俄罗斯，他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并真诚地期望中国人民应该得到自由，不再被中共独裁残酷地迫害。
加拿大魁北克市老城是北美知名的历史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0月9日，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传播真相，将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带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澳洲一年一度的珀斯农展会今年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于9月25日至10月2日在克莱蒙特展览场如期举办。西澳法轮大法团队获邀参展，他们的表演祥和美好，传播真善忍福音，受到民众赞赏。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10月3日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池附近举办了真相日活动，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进行反迫害真签。
9月25日至10月3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如期举办了华语和英语双语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新老学员们一起聆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并一起学练了法轮功的动功和静功。学习班结束后，新学员们交流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大台北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9日在国父纪念馆喷水池广场旁举办弘法活动，展示五套功法。学员也在国父纪念馆侧门设有真相摊位，发送真相资料并解答人们的问题。
多伦多练功点上的青年学员修大法获新生。中共病毒疫情期间，随着疫情限令的逐渐开放，在2021年10月的一个周末，加拿大多伦多十多个练功点上都看得见青年大法学员们的身影。他们或在草地上静静地练功，或与民众友好地交谈，并向过往的人们发送真相传单。23岁的留学生艾文来自越南，三年前来加拿大。他是一位修炼还不到一年的新学员，周末都到北约克的亨顿公园这个练功点上练功。艾文从小相信神佛，一直都想修炼。 大约一年多前，艾文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与法轮大法相关的视频，包括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容，他感到非常愤怒，中共竟然杀害自己的人民。他还在网上查到了有关中国劳教所的内容，很多人提到了法轮大法，于是他就到法轮大法的网站去查看，并开始阅读《转法轮》。艾文说，因为我喜欢打坐，这可以让你的心和大脑都净化。读完《转法轮》之后，我觉得我的智慧被打开了，我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更能看明白了，关于宇宙、人类这些相关话题，我能更好地理解了。艾文接着说，我以前生活在越南海防市，这个城市每个人都只在乎赚钱，根本不在乎人生、真理和道德，只知道享受和吃喝玩乐。之前的我脾气很不好，我以前抽烟还碰过毒品。修炼之后，我不再想去触碰那些东西。我阅读了《转法轮》之后，我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生活。最后，艾文表示，也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
来自河北的留学生小宋，周末会来到厄尔考特公园的练功点。他是在网上找到这个练功点的。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很多家人都是修炼的。因为当时很小，也偶尔和家人一起读过大法书，但不是太懂，只是知道很好。之后随着1999年中共迫害的开始，我就很害怕了，很怕我哪一次回到家，家里人都消失了，我很担心恐惧，所以就选择远离和逃避。一个阴影一样的东西跟着我，你要真的去修炼，马上就会家破人亡，你就会被抓进监狱，被迫害致死。2015年小宋来到海外上学，他说，大概是前年2019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半夜时，我的鼻子突然塞住，很难呼吸了，从此就整天整夜的失眠。在跟国内家人通话时，他们都会叫我去看大法书，但我还是逃避。有一次我身体非常的难受，当时就想，活着好累。突然这时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一句话，大概就是说，你所有的痛苦没有人会替你承担。我突然意识到，不会每一个人都是要进监狱，然后被迫害致死。这个怕好像一下就没了。这之后小宋就开始练功了。他说，在开始练功的前几个星期，我感觉身体很沉，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拉我一样，走路都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后来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轻了，明显有了那种身轻如燕的感觉，之前有时整夜失眠的状态也消失了。现在小宋基本每个周末都会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小宋最后说，前些日子在练功点，同修和我说多伦多有游行，虽然我还是有些怕的思想，但还是穿上大法学员的衣服，和同修们在大法真相横幅方阵里面一起参加了多伦多的大型游行。我感到走在游行队伍中身体很舒服，精神也很振奋。
从日本移民到加拿大的提雅和先生朱诺参加了在北约克的亨顿公园练功点的集体练功。提雅是四年前在日本时经过妈妈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他的妈妈是经过一位华人学员介绍走入修炼的。他曾经患有甲状腺亢进，身体非常虚弱，易发怒，身体暴肥，吃药也不管事。通过练法轮功，所有病症都消失了。他说，移居加拿大一年后，我加入了公园的练功点。在此之前，我曾经一个人在家练，但总觉得一些动作不怎么正确。当我参加练功点的集体练功后，感到精力充沛，我的状况变好了。以前常常感觉很累，修炼后精力充沛，觉得自己比以前年轻了。他们是新移民，提雅说，日常事务繁多，工作压力大，在一天天经历挑战的过程中，我就用转法轮中所讲的来指导自己克服各种困难。在日常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好自己，我学会了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 专注于可控的事物，去除世俗的观念。因为提雅在日本学过两年中文，所以在集体学法时，他可以跟着华人学员一起读中文转法轮。他的先生朱诺是日本车行在多伦多的主管，由于工作压力大，经常失眠，精神紧张。去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现在身心改观很大。
下面请听海外天灾异象简讯。沙尘暴袭击巴西圣保罗，至少六人遇难。美联社报道，巴西圣保罗城乡地区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自2021年9月底以来，至少三度遭受风速达每小时100公里的沙尘暴，至少六人遇难。
巴基斯坦西南部地震，至少20人死，数百伤。2021年10月7日，当地时间早上3点左右，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赫尔奈地区发生 5.9 级地震，至少有一个煤矿和数十所房屋倒塌，造成至少2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而且伤亡数字仍在继续攀升。据悉，由于赫尔奈地区属于山区，且地震引发的滑坡导致多条道路中断通行，救援工作面临困难。
日本千叶县 6.1 级地震，东京有强烈震感。当地时间2021年10月7日晚10点41分左右，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东的千叶县发生 6.1 级地震，东京有强烈震感，造成电车出轨、停开、水管破裂、火灾等灾情。日本放松协会 NHK 报道，气象厅指出，在埼玉县与东京都23区观测震度达到5强，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规模9强震以来的首次，当时东京都内多处也观测到震度5强。
南极臭氧层空洞增大，面积已超过南极洲。位于南极洲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最近显著增大，现在的面积已经超过整个南极洲。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2021年9月16日发布新闻稿指出，该机构的科学家们发现，自9月份以来，臭氧层空洞的面积呈指数型的大幅扩大，现在已经比整个南极洲的面积还要大。南极上空的空洞每年存在有规律的张合变化，通常在9月中旬至10月中旬这段时间是一年中破洞最大的时候，到了12月一般会缩小到最小的水平。哥白尼大气监测局提到，去年的臭氧洞也是在9月开始超出预期的扩张，最后也成为自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臭氧层空洞。另据《自然》杂志2020年3月报道，当时北极上空出现一个巨大的臭氧层空洞，覆盖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3倍，这可能是北极地区有史以来出现的最大空洞，与每年在南极形成的臭氧层空洞面积相当。据悉，该空洞在几个月后自行闭合。
西班牙火山持续喷发。2021年10月9日，西班牙加纳利大区拉帕尔马岛火山再度喷发，熔岩吞没了附近的建筑物，大量火山灰颗粒相互碰撞，引发闪电大作。拉帕尔马岛火山自当地时间9月19日开始喷发以来，已经超过3周时间。据西班牙国家报10月9日发出的统计，熔岩已经侵蚀了约480公顷土地，其中种有农作物的耕地达到165公顷，约1200栋建筑被毁坏，2座学校消失，多条道路被切断，大约6000居民无家可归。根据加纳利大区政府提供的数据，迄今为止，火山喷发对该岛屿建筑、道路、农作物、景区的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达4亿欧元。喷发出的岩浆流入大西洋，冷却生成陆地，令这座小岛的面积持续增大。
据西班牙媒体10月7日报道，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当天的报告显示，当地时间7日中午，位于拉帕尔马岛东南部的马索镇附近发生了 4.3 级地震，震区附近震感明显。 这是自9月19日拉帕尔玛岛火山开始喷发以来，该岛屿震级最高的一次地震活动。这起地震震源深度高达35公里，比该岛屿此前发生过的绝大多数地震震源深度要深得多。据报道，拉帕尔玛岛有记录以来曾发生过7次火山喷发，最近一次发生在1971年。
明慧网安卓手机版更新，仅限海外使用。明慧网手机应用程序安卓版于2021年10月7日更新到 2.1.2021.09.11.01 版本，新版修复了一些使用中的问题，使用起来更流畅方便，欢迎海外读者下载使用。中国大陆因迫害仍在持续，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安全问题，建议大陆法轮功学员暂时不要使用。明慧网 APP 2.1.2021.09.11.01 安卓版更新内容如下：一、修正了内容无法显示的问题；二、对界面做了调整，改为更方便的地步导航，添加了新栏目；三、调整了文章列表的字体大小。如何下载明慧网手机版？在苹果商店 App Store 以及谷歌商店 Play Store 搜索明慧，即可找到并下载明慧网发布的明慧网 App 和明慧广播 App。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宏源2020年6月被荣成区国宝荣东派出所绑架并非法抄家抢劫，而后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目前已知陈宏源被非法判刑9年，于9月11日被劫持到四会监狱迫害。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法轮功学员梁秋长女士2020年7月14日被新会区公安分局和七宝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新会区看守所，2021年5月28日被彭江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
吉林省长春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秀云被非法判刑8年，崔玉秋被非法判刑1年半，董艳慧被非法判刑2年，已在2021年9月19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李桂玲2021年1月6日被警察闯进家中绑架，2021年5月24日被非法视频开庭，近日得知被非法判刑2年半。
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员杨海霞、李淑春两位善良女士于2021年7月23日被大庆市让葫芦法院网上开庭宣判。杨海霞被非法判刑7年，李淑春5年。杨海霞上诉，9月中旬被大庆市中级法院非法驳回，维持冤判。
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凤兰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4年，女儿张海燕被非法判刑3年。母女2020年9月3日被安阳市文峰区国宝大队等人员从住所绑架，非法关押在安阳市看守所。
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傅艳英2021年1月27日在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和如何躲避瘟疫时，被海港区红旗路派出所副所长刘志平叫来几个警察绑架，8月3日在昌黎法院被非法开庭，近期被非法判刑3年半，傅艳英坚持信仰，已经上诉。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土城子村法轮功学员傅丽华被非法关押1年多，2021年9月被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款20,000元。傅丽华2020年7月10日在家中被大连西岗区派出所警察绑架。
广东省深圳市46岁的法轮功学员胜利因讲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于2020年5月19日被宝安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1年后，2021年5月18日胜利被深圳市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5个月，被勒索罚金2,000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前局长梁清海遭报。据2021年9月14日大陆消息，前天津市监狱管理局中共党委书记、局长梁清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梁清海因迫害法轮功2020年5月被民众举报。梁清海，男，吉林磐石人，1957年9月出生。1980年5月起历任天津市劳改工作管理局财务处会计、副处长、审计处副处长、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审计处处长、行政装备处处长、副局长、中共党委副书记、政委、局长。2011年10月任中共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2014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任中共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梁清海被查的四个半月前，其前任祖文光落马。已于2020年11月落马的天津女子监狱原监狱长冯丽也与两人共事多年。三人仕途相交，都在监狱系统工作多年，都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得到升迁，最终也都遭了恶报。祖文光于2002年11月至2010年7月任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副政委、政委、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冯丽于2004年12月至2009年4月任监狱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梁清海也在天津市监狱管理局任职。祖文光于2010年8月至2014年2月任天津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一年后就任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祖文光于2014年3月转任天津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梁清海于2014年3月直接接班祖文光，任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20年5月14日，梁清海被举报在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执法犯法，纵容天津市监狱系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采用三挺一瞪、灌食、毒打、体罚、虐待等酷刑，及高强度逼迫做奴工、强制洗脑、非法剥夺会见权、侮辱人格，甚至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致使陈瑞琴被迫害致死，致多人命危或精神失常。以下是梁清海在任期间迫害法轮功的部分事实。
案例一，陈瑞琴遭天津女子监狱长期凌虐致死。蓟县白涧乡刘吉宿村的陈瑞琴于2015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半，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因不放弃信仰，陈瑞琴长期遭受凌虐。在五监区，他被长时间罚站，不允许大小便。他的双脚脚趾曾被踩得鲜血淋漓，身体被殴打得伤痕累累。包家在饮水机上接来热水往他脸上泼，更下流地掐乳头，猥亵下身，甚至让他吃屎喝尿。包家随手抓起尿桶、凳子等物件就打，还说杜大队长当班可以随便打。狱警徐丽颖鼓励包家暴力殴打陈瑞琴，说打吧，打破了我亲自给他缝去。陈瑞琴于2017年2月10日晚10点左右被天津市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时年44岁。案例二，张红炬被迫害致脑出血，天津滨海监狱仍阻挠保外就医。南开区法轮功学员张红炬2015年7月14日被天津市610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开区看守所一年半后，被南开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三个月，于2016年12月被劫入天津滨海监狱。入狱仅三个月时间，张红炬就出现了脑出血的症状，狱方拒绝给其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张红炬血压很高，满口牙齿全部脱落，每天吃饭都很困难，人非常消瘦虚弱，精神状态也不好， 张宏巨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张宏巨家人2017年3月21日接到天津滨海监狱的电话，称张宏巨突然发病，正在送往天津环湖医院抢救，让家属带着户口本、房产证等证件，准备给张宏巨办理保外就医。张宏巨妻子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只见张宏巨身体非常消瘦，面色苍白，吐字不清，肢体活动受限。经环湖医院确诊是脑出血，当时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滨海监狱仍然给张宏巨戴着脚镣，还在他的病床前安装了摄像头及录音装置，24小时全程监控张宏巨及家属的一举一动。案例三，李艳霞遭天津市女子监狱关小号殴打辱骂致精神失常。李艳霞50多岁，于2014年5月由四监区调到三监区加重迫害，一直被隔离关小号，强制转化迫害，被严格控制大小便，从凌晨4点罚站到深夜2点，不让睡觉，不让吃饱，三四个包家动不动就对他拳打脚踢，威逼辱骂，说他精神病，连续5个月洗脑迫害，到10月回组后又让全组犯人陪他学习，不让人和他说话，不让其他人看电视，挑动仇恨。当时李艳霞已被迫害的身体虚弱消瘦，目光呆滞，动作缓慢，精神极不正常。天津监狱系统对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讲过法律，杀人者至今逍遥法外。身处天津市监狱管理局最高领导层的梁清海对此不仅不加以制止惩罚，反而纵容包庇，使得监狱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黑窝，对此梁清海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如今中共政法系统倒查20年，其中徇私枉法罪和虐待被监管人员罪都是涉及迫害法轮功的重罪，梁清海的落马是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报应。迫害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不仅违反世间法律，更违背天道，必将给参与迫害的个人及其亲人后代带来天成。奉劝世人切莫为了蝇头小利毁了自己家人及后代的福分和将来。更多报道见明慧网。原天津监狱管理局中共党委书记、局长梁清海被举报，原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局长祖文光遭恶报落马，天津女子监狱原监狱长冯丽遭恶报被调查等。
迫害两善，山东母子遭恶报赴黄泉。在山东省招远市某乡村居住着这样一对母子，母亲陆桂芳曾任招远市吕阁庄村妇女主任，儿子李世玉曾在政府武装部工作。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陆桂芳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胁迫他人敌视法轮功，造下无边罪业。陆桂芳经常公开污蔑大法，自天安门自焚伟案播出后，他经常用村委大喇叭公开播报诽谤大法的假新闻，公开诋毁法轮功，造谣污蔑大法，还助纣为虐，极其邪恶地挨家挨户逼迫村民进行所谓的拒绝邪教签字，将无辜的乡亲推向敌视佛法的危险境地。恶报如影随形，2020年5、6月份，陆桂芳患癌症，在痛苦中死亡，死时74岁。其子李世玉和母亲陆桂芳一样，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一次，他将一名法轮功学员毒打致昏死过去，又用水泼醒，还将他的牙齿撬断。李世玉作恶的结果是害了自己，他于2017年患上癌症，经过3年多痛苦化疗，也于2020年死亡，死时50岁。李世玉死时，其母陆桂芳尚未烧五七，也就是说，不到35天，母子双双患癌死亡，遭到现世恶报。这对母子患病期间，曾有练法轮功的亲戚多次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劝善，可惜这母子两人依然不清醒，不知悔改，导致恶报临头。
湖北省政府官员、公检法人员遭恶报案例。善恶有报是天理， 人在一生中无论做了什么事，上天都给一笔一笔记着，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为了使那些还在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清醒过来，分清善恶，别把迫害法轮功当作求名发财的手段，最终害了自己。下面根据明慧网报道的消息，列出了部分湖北省各类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案例。一、政府官员、政法委610人员遭恶报案例。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遭病痛折磨十年死亡。据悉，罗清泉2010年底患重病，得了癌症，被病痛折磨十年，于2021年4月22日死亡。罗清泉在位时，湖北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至今公开报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达166名。罗清泉在担任中共湖北省头目的十年间，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并于2001年2月在学习与实践上撰文涉及反法轮功言论，在各种会议上污蔑法轮功，要求加强严打，加强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和控制。在罗清泉推行的邪恶政策下，湖北省法治教育所十年中超过千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沙洋范家台监狱、沙洋劳教所、女子劳教所、武汉市河湾劳教所、武汉市女子强制戒毒劳教所十多年来，造成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
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被判刑15年。2013年11月27日，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被免职，后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郭有明从2000年6月到2008年3月，先后任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1年8月任湖北省副省长。他在其任职期间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宜昌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七人，被酷刑致伤、致残、致疯三人，被强行截入精神病院四人。郭有明是周永康的死党。2004年2月17日至18日，中共扼守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流窜至宜昌后，郭有明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叫嚣迫害法轮功。
武汉市硚口区政法委副书记李维死亡。李维，原宝丰街副主任，在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因卖力实施迫害，得到硚口区政务中心主任位置多年。2015年调回迫害机构，任硚口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一职，直到2017年在任时死亡。法轮功学员翟远清于2002年夏天被绑架到洗脑班，在40度高温的天气下被关在屋里不让出来，没有电扇。2004年又被劫持到该洗脑班，后来被迫害致死，责任人正是李维。2016年10月25日，李维到汉水街会同该街副书记岳志敏举行以平安建设为幌子的诋毁法轮功宣传。
因篇幅有限，以下案例中当事人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均已省略，欲查详情请见明慧网。武汉市政法委副书记周斌被查。武汉市副市长徐红兰被查。武汉市副市长李忠被调查。武汉市东西湖区原610办公室主任遭黑社会枪击。原武汉市洪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东辉被查。武汉市青山区政法委书记、610头目高玉琪被立案调查。原武汉市汉阳区610成员叶新明暴病死亡。武汉市武昌区社区主任张勇患癌症死亡。
二、检察院法院人员遭恶报案例。原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孙英征被移送司法机关。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孙光俊遭恶报。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晓明得脑瘤丧命。武汉市中级法院院长王晨被调查。武汉中级法院原副院长胡昌优和柯昌信被判刑。 原武汉市东西湖区法院院长何礼患胰腺癌死亡。武汉市洪山法院刑事审判庭正科级审判员李耀兵遭恶报倒地身亡。
三，公安司法人员遭恶报案例。任职仅三天，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鲁志宏被带走调查。2015年9月9日晚间，任职才三天的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鲁志宏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带走调查。一年多后，鲁志宏被提起公诉。鲁长期在湖北省政法系统工作，先后担任省综治办主任、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和省高院常务副院长等要职，长期积极追随中共恶首江泽民、周永康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鲁志宏的靠山之一是周永康亲信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于2012年12月被双规，另一靠山是原湖北省人大主任、曾任湖北省610小组组长的杨永良，2012年患绝症死亡。
武汉市公安局退休副局长刘菊生遭报被公诉。2021年初，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原中共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刘菊生副厅级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提起公诉。在刘菊生任职公安局副局长的十年间，对武汉市众多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武汉市公安局长被判死缓。杨世宏，原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2002年刚上任的武汉市610头目杨世宏执行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灭绝性的迫害政策，下令全市及各区继续绑架法轮功学员，强行进行精神洗脑，还硬性规定各洗脑班转化率必须达到 85% 以上。事隔不久，杨世宏便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财产130万元。关押期间，杨世宏三次畏罪自杀未遂。
武汉市武昌区委原政法委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朱正兴被移送司法机关。原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李庆平被审查起诉。武汉新沟桥街派出所副所长杨瑞心肌梗塞暴毙死亡。武汉市梨园派出所管段户籍龚时运脑溢血猝死。武汉市钢花派出所所长王勇突然倒地死亡。武汉市女子戒毒所生活卫生科长史学东遭车祸身亡。
四警察遭恶报。胡李贵，武汉黄陂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科长，警察张富忠、吴志军、李荣等人极力追随江氏流氓集团，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2001年，胡李贵等人在查抄一家私人鞭炮作坊时，因搬运鞭炮原料不慎发生爆炸，国保警察李荣的下肢当场被炸没了，抢救无效死亡。胡李贵、吴志军、张富忠等四名国保警察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血肉横飞。这次事故共炸死18人，除四名村民外，其余均为当地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协党官员和警察。
下面请听大陆天灾异象简讯。山西暴雨成灾，汾河决堤，多地山体滑坡，道路坍塌。进入2021年10月份以来，山西省51个县遭遇连日暴雨，庆河、卓漳河、汾河等河流涨水，万家寨、张泽等27座水库超警戒水位，其中汾河下游新降段遭遇近40年来最大洪峰。10月7日17时左右，位于山西运城市新降县的汾河北段堤坝发生决口，决口长度近20米，附近农田被淹。山西省晋中市、吕梁市、临汾市发生多起崩塌、山体滑坡，导致多人伤亡。10月5日晚，浦县金坡村山体滑坡造成5人被埋压，其中4人遇难。据悉，遇难者主要为交警值班人员。 而浦县部分交通道路发生不同程度损坏。10月5日，山西省乌马河侯马市河清徐县祁县段多处发生决堤，多个村庄进水，当地8个村庄约15000人连夜撤离。10月6日凌晨，京昆高速临时段双向共9处塌方，二广高速太常段长治方向一处边坡塌方。同一天，洪洞县一个停车场发生塌陷，停车场内出现一个深坑，有不少车辆掉入坑中，洞口不断扩大，随后大坑被雨水填满，大批居民开始撤离。10月6日，山西昌源河大桥桥台被冲垮，枕木和铁轨悬空，造成10对列车停运。
下面请听明慧年历的故事，作者祝平安。明慧年历是由法轮大法明慧网推出的真相年历，设计精美，画面色泽鲜艳绚丽，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光明散发出来，引导世人理智醒悟。明慧年历的背面多是选自明慧网的小故事，例如老寿星健康有良方和婚姻家庭幸福有密码等，读来让人福至心灵，豁然开朗。自从明慧网推出明慧年历以来，每年大陆资料点都主动下载制作，然后由更多的大陆大法弟子向世人发放。作为一种特殊的真相资料，明慧年历深受世人的喜爱，经常出现被一抢而空的情况。下面是明慧挂历、吉祥宝宝等带给世人福报的一些实例。生命获救传台历。2019年年末，在辽宁省的一个渔村里，村民们围着刘老汉征要2020年明慧年历。勤劳朴实的刘老汉边发年历边告诉村民他在2019年12月中旬奇迹生还的经历。前几天我和妻子划船去南山捡牡蛎、海葵，江面上有冰碴，那天风大浪高，船已不听使唤，只能随风浪在江上时高时低的上下起伏，艰难行驶。好不容易到了南山，船怎么也无法在江边抛锚，因为风大浪越来越高，站在船上失去平衡的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抛锚，没成想自己和锚一块儿掉进江里。我高声喊妻子，鲸帮我，可喊声被风声浪声淹没，妻子根本听不到。我在水里挣扎，风大水寒，我还穿着厚棉衣，渐渐的我支持不住了。情急之中，我想起了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不停地喊着，越喊越有劲。这时船也像听到指挥一样靠向了我，我抓住船沿爬上了船，就这么得救了。我用船明慧年历的方式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救命的感恩。你家有佛保护。河北省南皮县北部的一个小乡村，有一位大法弟子给亲戚家送了一张大法真相年画，亲戚全家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并将年画贴在了西屋里。这个亲戚的丈夫在外地打工，一天在施工中不慎从4-5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把安全帽摔得粉碎，但身体一点事儿也没有，也没有耽误上班。别人都说他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年底回家后，家人觉得出了那么大的事，找了个农村乡头给看看吧。乡头说，你家西屋里有佛，佛保护你家呢。家人回家后到西屋里一看，只有大法真相年画，他们明白了，
法轮大法真神啊，亲戚一家人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了。法官说，明慧台历放家里顺当。2016年我给了一位法官一本明慧真相台历，2016年底这位法官又向我要，并说看了真好。2017年1月我给这位法官送去新年真相台历，法官高兴地说，我谁也不给，就放自己家，你去年给我的我放在家里一年都很顺的，以后每年给我一本。这位法官明白了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后，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我为他的明智选择而高兴。发光的明慧挂历。去年冬天我去赶集，走在集市上，我往前走，有一个卖梨的老头喊我，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我过去一看，是我曾经给他三退过的老人。我说，大兄弟，有什么事吗？他说，可把我急坏了，我等你好几个集了，你再给我找本你们的挂历。我问他，你怎么又要啊？他说，这挂历太好了。我问他，怎么好？他说，你给我的挂历，我回家挂在客厅上，晚上我去客厅拿东西，满客厅特别亮，我以为没关灯，一看不是，仔细一瞅，满屋子都是白光，一看是从挂历发出来的。我高兴极了，感觉这挂历不一般，太神奇了，所以我想再跟你要一本。我说，行，过两天给你送来。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